各位朋友们平安，恭祝在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也恭祝将要做母亲的或者是必然会做母亲的恭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想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母亲节，特别是用电脑的人，你一开电脑就有很多人问你说你要不要寄一个母亲节卡给你的母亲啊，所以呢你就点下去呢就可以寄一张母亲节卡给你母亲。很可惜我的母亲不会电脑，所以呢她也没办法收到我的这个电子的母亲节卡。另外一个广告说你要不要打长途电话呀，是免费的，所以打出长途电话问候妈妈。母亲节已经变成非常商业化了。在母亲节开始的时候，1907年、1907年都是为了纪念那些母亲，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先生在战争中阵亡的，要安慰他们，要鼓励他们。所以呢，这个母亲节就是要带 carnation， 就是要慰问他们，你失去了亲人。那今天的母亲节呢就不太一样了，今天的母亲节就是送花，所以送玫瑰花。今天请母亲们留下来，我们的孩子们会送玫瑰花给大家，一人一朵，然后会送苹果，还有送 orange， 我差一点讲是芒果，会送给各位母亲。所以当收奉献完以后，不要像平常一样赶快走掉啊，或者是牧师讲阿门就哇很多人就走掉了啊。那特别是今天的母亲，你不要这么快走掉，你会失去一朵玫瑰花。当然不，哎呀，现在玫瑰花我可以买100朵，不需要这样子啊。当然，现在的生活太富裕了，教会所能够给的。也不过是象征性而已。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这个时代做母亲啊，是不太容易的啊，真的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要从玛利亚这位母亲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做母亲。很多人以为玛利亚是蒙神赐福的，上帝来问他安，你是蒙大恩的女子，所以她一定有很多超自然的，她一定有很多特殊的能力。因此呢，当然她做好，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要死在十字架上的儿子的母亲，这很不简单哈。假如有一个人说，哎，你要生一个王子啊，这个王子呢将来是美国的总统，你觉得怎么样？你不觉得怎么样啊？那才奇怪呢。假如有人告诉你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呢很多人讨厌他，很多人要杀害他，还有呢你会受苦，你觉得你还要继续做母亲吗？很多人以为说玛利亚是特别的，所以他可以。其实呢，玛利亚是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一个妈妈。圣经有这样的记载，记载什么呢？记载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见他。第三天在加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告诉我们玛利亚跟主耶稣基督是很平凡的生活在地上，他们做平凡的人所做的事。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被认为是基督，他也没有出来传道之前，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就因为这样，所以呢，有太多令人家学习的榜样在玛利亚的身上。那今天我要分三点跟大家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第一呢，她是相信上帝的母亲，当然这个很简单，谁不相信上帝呢？是不是？但是她相信上帝的母亲是指什么呢？乃是指她维护神为孩子所下的定旨。上帝给他的孩子有一个旨意，他作为妈妈的呢，要把这个旨意维护到底。那问题就是，我生那么多小孩，你生那么多小孩，你跟我的小孩，上帝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旨意呢？当然，这很难回答的，对不对？很难回答的。但是神对于人的旨意有一般的旨意跟特殊的旨意。那一般的旨意，上帝对于人对基督徒的一般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能够把神的一般旨意维护在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身上？这是我们要学习玛利亚的地方。第二呢，玛利亚是一个谦卑顺服的母亲。有哪一个母亲不谦卑呢？有一个哪一个母亲不顺服呢？对不对？大家都说啊，我的孩子啊，不过如此啦，不过如此啦，没什么呢，没什么，都是很谦卑很顺服的。但是玛利亚的谦卑顺服是什么呢？她跟孩子有生命的交融，这是很重要的。他参与孩子的生活和生命的事件，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有吗？第三呢，玛利亚是忧伤坚强的母亲。那她忧伤坚强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做母亲的不是常常忧伤常常痛苦吗？她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她承担孩子生命中的苦难。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都一帆风顺，无灾无殃。但是一旦我们的孩子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承担呢？这就是玛利亚作为一个典范母亲所能够给我们看见的。首先，玛利亚是一位相信上帝的母亲。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她呢因为相信神而是得祝福的。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作为一个母亲，没有上帝那里来的应允，没有上帝那里来的默许，没有上帝那里来的交代，我们的权威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哈。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父亲，我们若是没有一个上头而来的交代，没有一个默许，我们凭什么权利去做父母亲呢？那我们若是有的话，那我们相信吗？我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呢？当然讲一些比较普通的，就是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那就很简单啊。上帝所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非你的。那非你的，你又要用最大的爱心把最好的给儿女，做什么呢？这一切作为一个母亲的，我们现代母亲啊，是没有时间去思考的。老实说，真的没有时间去思考。作为现代基督徒呢，整个世界是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神要的非常的多，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体力、精神给教会，也没有太多时间、体力、精神来到神面前祷告灵修，很少很少。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时代 对我们的要求特别多。若是你身份越高，这个社会对你的要求越多，你的时间就花在社会，花在所谓 social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要求之下，我们很少有时间灵修祷告。神啊，我生了这个孩子怎么样呢？神啊，我要养育这个孩子要养到怎么样的地步呢？我有什么方针？我有什么目标呢？这一切我们必须要相信神。那么神告诉你什么呢？假如没有就没有了。维护神为孩子所有的定旨啊，这个是玛利亚所做的事情。那刚才所读的圣经就很清楚了，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要生的小孩，我的意思，我的旨意是什么，是很清楚的。那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一定有神一般的旨意，跟有神特殊的旨意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圣经怎么样介绍给我们更多的对他的认识呢？圣经是这样介绍的啊，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的一个城去，到一个童女那里，她已经许配大卫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个话非常的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圣诞节的故事我们是非常熟悉的。那玛利亚一听到，她怎么说呢？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是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若是所要生的是美国总统、联合国总书记，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假如所要生的呢，是要成为圣者，要成为拯救人的救主，主啊，好难哦。但是玛利亚是怎么说呢？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然玛利亚是向谁说呢？是向天使所代表的上帝说。所以若是一个妈妈跟神的关系很好，一个妈妈非常认识上帝的话，你跟我生出怎么样的小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明白神的心意吗？所以我们非常的关注我们所生的小孩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不对吗？因为医学知识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小孩将要花你多少的金钱，花你多少的心思意念，会让你情绪受痛苦。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啊？生一个健康的、IQ 高的，还有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我们生小孩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我不知道这一代的父母要求你生的小孩是要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但是，若是一个人非常的强调他所要生的小孩是怎么样的，而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他生下这个小孩，那很可怜的事情，非常可怜。我认为是非常可怜，因为有一个孩子是非常完全的吗？他可能身体完全，脑袋不完全，可能脑袋完全，身体不完全，可能脑袋身体都完全，心理不完全，精神不完全， 你怎么办？我们要要求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小孩，过于明白神的旨意，在我要生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就走错路了，真的走错路。今天很多年轻人要生小孩啊，花太多的心思去准备，准备什么呢？读书啊，小孩出生要准备什么啊？胎教啊，给他听音乐啊，不是听讲道啊，听音乐啊。听讲道他恐怕做传道，我不要啊。听音乐做艺术家还好。然后呢，要去找一个很好的产房。嗯，还有呢，要找一个很有经验的什么医生。然后还要选日子，一定要在夏天。嗯，夏天的话老公比较有空，夏天的话也容易比较照顾，所以呢也计划好说什么时候生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太厉害了。玛利亚有没有机会这样做？没有，忽然间太惊慌了嘛，忽然间，而且要告诉我生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上帝，怎么可能？在人间我是还没有出嫁的，我是被打死的一个人啊，判死刑啊，我现在怀孕。对玛利亚来说压力太大。那请问今天的妈妈，你明白神的旨意吗？神为什么让你生下这样的小孩？你愿意不愿意去承担上帝的旨意呢？你愿意不愿意去承担上帝在这个孩子身上所要成就的美意？很重要的就是到底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说啊，孩子怎么读书大学读不起啊，然后说哎，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读书那么容易啊，博士又博士啊，那博士又怎么样呢？读不起来又怎么样呢？你明白吗？我们的孩子读书读那么高又怎么样？读书读不起来又怎么样呢？这是你跟我非常忧虑烦恼的事，但是我们从来就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才是我们烦恼的源头，才是我们失去做母亲的动力。母亲的动力是什么呢？我孩子越来越长，越漂亮，越健康，越聪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会永远是那么好的吗？不会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允许他越来越好，即使做了总统都是麻烦多多。情愿蒙羞要成就神的旨意。第二呢，虔诚行义，圣灵高摩。耶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你知道她的丈夫知道玛利亚怀孕以后要怎么样？要把她休了，因为是当时的风俗，你的未婚妻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才会怀孕，你还要把她娶过来吗？她本来就应该被打死的，那你已经有那种好心肠不打死她，就把她休了吧。可见这个羞耻是好大的，但是圣灵天使还是告诉约瑟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哦。另外一个呢，就是玛利亚为什么会说出这个颂主颂呢？因为他对旧约是非常的明白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能的成为就成就了大事，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连去敬畏他的人知道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要被他赶散，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谦卑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你看玛利亚对圣经那么熟悉，你看玛利亚生命中充满了属灵的内涵。我们随便挑一个母亲来说，请你告诉我， 你觉得属灵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很会讲的，任何一个人都很会讲。今天我们教育太高了，给一个题目我都讲得非常好。讲到题目他懂不懂没关系的，讲的很多不是他有的，他不是他知道的，但是呢都是很好听的。我们叫一个妈妈来讲一下，你觉得旧约新约的属灵内涵是什么？你看玛利亚，她为什么能够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是因为她本来就有那种分量。今天很多母亲没有办法做一些人一些孩子的母亲，没办法尽上责任的本分，一直在那个痛苦和困难中。原因是什么？属灵内涵。玛利亚她很珍惜纪念属灵的历程，她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一个常常在神面前默想的人，今天的母亲有多少时间能够在神面前为孩子默想祷告，为先生默想祷告，为家庭未来的发展默想祷告？今天没有太母亲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们太忙碌了，真的太忙碌了。这个是很现实的时代，这个整个时代是把我们需要付上属灵的时间、体力、精神都拿去了。在现代里面要找到敬虔的母亲太少了。什么叫存在心里面呢？就像宝贝一样藏起来。天使说的话、上帝说的话藏起来。还有呢，反复思想，就是排列比较，到底神在说什么。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面。这里呢，就是西面这位先知啊，告诉他主耶稣基督将会怎么样。因为四十天洁净了以后呢，要把主耶稣带到殿里面去做奉献，以犹太人的长子都要奉献给耶和华。然后就跟他说，对不起，这段话呢是指主耶稣基督上圣殿里面去的那段话。这段话在讲什么呢？就说主耶稣基督上圣殿去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于母亲的反应跟父母亲的反应，他们虽然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但是他们却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会这样做，都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面，都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面。当然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生平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太多讲。我想要跟大家继续思想的就是，虽然玛利亚呢是蒙神所拣选的，但是在社会的身份上她是非常低落的，因为她是木匠的妻子，她的儿子呢是生在马槽的。有很多做母亲的呢，把自己的身份地位看得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呢，他要借助生小孩来提升自己的身份的地位。很抱歉哦，我真的是很多时候看了太多世俗的人，然后世俗的概念也临到了教会，明白吗？其实 上帝今天给你跟我在社会里面的身份地位怎么样？要明白，这是上帝的权利，上帝的赐福。蒙大恩的女子啊，你不过是木匠的妻子，而且呢，你的小孩不是生在五星级的医院，而是生在哪里呢？马槽里。当然你说跟今天比当然差太多了，跟当时的马槽比可能是二星级吧。请问生小孩是怎么生的？有一种呼吸叫一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你要生小孩子的时候你要呼吸，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啊？呀，还没有生的去问那个生过的啊。当护士告诉你要做什么的时候，那就是呼吸啊，不是啊，还不懂啊？你要知道那个呼吸啊。请问马槽里面是是什么丁香气味呢？还是什么气味让你深呼吸啊？马槽里面深呼吸，快点深呼吸，然后马槽借生出来的，还有马上剪刀就剪那个什么脐带啊，马上有清洁的布去包啊，马上有护士送去洗啊，马上有什么很干净的器具把它抽东西啊，有吗？二星级，虽然当时的二星级，但是是很低落的，非常低落。今天作为一个母亲的，我们真的是要把上帝看得最高最大，他的安排他的旨意为最大，而不是我们的小孩和自己的感觉还有自己的想法或者社会对你的要求。这个价值观我们一定要放下，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带出一个敬虔的小孩。有哪一位不爱他的小孩呢？有哪一位母亲不爱他的小孩？所以主耶稣基督出生以后啊，玛利亚是非常珍贵珍惜的疼爱他的小孩，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但是在玛利亚的心里面反复思想，反复思想，我要为这个孩子，我所爱的孩子准备什么呢？准备一流的学校，准备一笔什么什么什么教育经费，准备旅游费让他环游世界开阔眼界，准备一笔什么基金让他锻炼身体成为超人。我要为我的小孩准备什么呢？当你抱着你可爱的小孩子或者是孙子孙女的时候，你后面里面繁复思想的是什么呢？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玛利亚之所以是我们基督徒母亲的典范，因为她爱她的小孩，但是心里面繁复思想的是上帝所给予她的一切一切的遭遇，一切一切她不能改变，她必须接受，她必须忍受，她必须肯定的一切一切的遭遇。亲爱的母亲们，假如今天你的孩子一帆风顺健健康康，感谢主赞美主，假如不是，让玛利亚这位母亲让我们去学习。有哪一位母亲不爱她的小孩，但是在思想里面繁复思想的，我要怎么为我这个儿子来做准备呢？请问你是玛利亚，你要怎么为耶稣来做准备呢？为他准备一个更轻的方便的十字架，对吗？因为钉十字架那么重，准备一个 plastic 的，准备一笔钱去贿赂比拉多，你要做怎么准备呢？准备的是一个很痛苦的心， 要去承担先知西面所说的，你的心要被刀刺透。你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位母亲吗？儿子耶稣的成长是好神的教育，是一个天才的教育。有多少个小孩能够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跟那些律法师谈论神学，讨论经典？有多少个小孩能够这样说？而且一讨论下来呢，就没有时间回家了。然后那些先知们都很惊讶，请问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天才啊？是的。作为一个母亲，怎么样教育这个天才呢？我们真希望我们的儿女都是天才，但是你当遇到你一个儿女是天才的时候，头痛了，真的头痛了。你看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撒种的比喻，他讲的败子的比喻，他讲到神的神性的比喻，天国的比喻，这一些超人的比喻，不叫他的母亲惊讶吗？他讲到面发笑，然后就引到罪恶。他讲到败子麦子的，就引到审判。你看这位天才所讲的呢，不是说哦，我发明了一个电脑程序会赚百万的。这位天才所讲出来的呢，是人从来不去想，也没有办法想的。他讲的隐藏的宝藏，有人遇到隐藏的宝藏，就把这个土地全部卖掉，为了去买这个得到啊，卖掉一切买那个土地，为了得到那个宝藏。他讲的是道德教育，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位天才啊，真的是天上的才哦。我们所谓天才呢，其实是地才。为什么呢？讲的都是地上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地上的一切一切，所以这位天才，我们尽量教育他成为数学家，还有成为什么家？经济学家。我们要教育他成为政治学家，我要教育他成为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好不好啊？好啊。那成为学家以后又怎么样呢？在地上跟别人来争，跟别人来斗，对不对？这是我已经什么注册，叫做注册吗？还是什么？就是说你得到了啊，这是我的专利，这是我多少什么什么 percent 要用我的钱，你应该给我。所以这些学家呀，带给我们社会很大很大的缺陷，也带给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缺陷的社会里面蒙受无量之灾。大家在斗争，你死我活，无论是政治界、经济界、军事界，没有一个学家不在斗的。不好意思，好像我们这里学家比较少。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天才啊！他讲到麻雀的时候，他讲到人的头发的时候，他讲到上帝的照顾，麻雀怎么样？也不防，也不耕种，谁养活他？他说这个百合花谁给他衣服穿，比所罗门还好。然后他说你的头发一根掉下来都被算过。你看他对上帝的理解，他对神的了解，他的神性是全知的。神是全知的，神是全权的，他是控制一切的，这就是天才。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孩子是讲天上的事，恭喜你，你家里面有了天才。 主耶稣基督讲说，蒙成什么？蒙从是吗？主耶稣讲蒙从，肚子里面的蒙从。主耶稣就是讲骆驼，他说啊，骆驼进那个门啊，比有钱的人更容易。嗯，作为一个妈妈的，怎么搞的？你怎么会观察到一个地步说，骆驼进去比有钱人进去更容易？你怎么会这样讲呢？有钱人进去更容易啊，门进不了把它打掉嘛，对不对？做大一点嘛。有钱的人怎么进不了那个门呢？所以这种智慧啊，这种反把现象反过来讲出一个真理，道德真理来的天才，真的是天才。作为一个母亲的生活里面，真的是什么小心翼翼，然后呢步步什么，我不懂成语，但是记得这样子，小心翼翼，步步怎么样啊？啊，步步为营，要不然给这个儿子观察到了怎么办呢？明白吗？天才，你要女孩子，你家里面要一个天才吗？当然好啊，好在哪里呢？好到反过来告诉你，你跟我要追求虔诚和圣洁。教育这样的一个天才小孩，天才小孩说什么呢？他说盐若是饲了胃啊，有什么用呢？就丢在粪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在家里生活的时候，没有天天看电脑而已。主耶稣在家里面的生活，他明白家里面一切的事物。作为一个母亲，从来没有说社会现在要求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盐若饲了胃，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你的信仰已经没有味道的时候有什么用？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不让你成为一个对人产生信仰味道的时候，就像盐一样没有用。所以玛利亚真难哦，面对这个会讲道的牧这个不是牧师，会讲道的儿子，真不简单哦。哦，我们再看啊，耶稣的属灵生命成长是辛劳的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母亲是很重要的。亲爱的母亲们，不要把它看得非常的不重要。我今天对中文学校呢是蛮有意见的，因为中文学校呢是不给我们基督徒有时间来教会做宗教活动。中文学校告诉我们说，你的孩子若是没有来学中文的，他就不是中国人了。第二呢，你孩子若是没有来中文学校呢，他就不懂中文了，是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去中文学校，一定要去中文学校帮忙，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是中国人，就不懂中文。那么教会呢？教会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天，而且圣经规定，我们把这些看得太清淡。若是礼拜天有两三件事情要做，要把什么事情放弃呢？上帝的事情放弃，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管呢，只有上帝管呢。但是若是我们没有把世俗的事情放弃呢，我们的朋友在看着，我们的同伴在看着，对我们有很大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中文学校是一个， 若是继续下来呢，对我们有孩子有帮助的学校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看我们怎么应付啊？芭蕾舞学校，还有呢？你想想看吧，电脑学校、化妆学校、走路姿态学校啊，服装学校，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孩子若是要能够生存在2020年，这个学校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中文学校有化妆班，有时装班，还有什么演讲班，各种各样的班。然后时间是什么呢？是礼拜天早上9:30开始到下午4点。你要去做礼拜，上主日学，那你的女儿就没有化妆班吗？她以后就很丑了。你儿子没有参加服装班呢，他以后就不懂得怎么穿衣服了。所以我们拼命的把他们送到这些世俗的学校。教会呢，宗教教育呢，你看我们的儿童诗班有多少人呢？你看看没有？8个。讲话还小小声，还不太敢讲。你看那些中文学校的出来，哇哇哇哇哇。教会会越来输给社会，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输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基督徒自己输了我们自己的信仰证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怪牧师，也不要太怪执事会，所以教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差。我们自己又怎么样？主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父母亲就把他带到圣殿去，然后有很多很多故事发生了，今天没办法讲那么多啊。12:10了，我太太在那边点点点。天父大自然的教育，请问你的孩子有多少时间到大自然去？请问夏天的时候大家去游玩，游玩呢还要带电脑啊 iPad 啊，还要游戏啊，你不带这些去孩子又不去啊，去到那个天然那么漂亮的地方做什么呢？做什么呢？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受天大自然的教育。你看主耶稣基督受大自然的教育，绵羊山羊是不同的，他知道鸡梨还有呢荆棘是不一样的，他知道狐狸有洞，鸟有巢。今天我们的小孩子啊，很可能狐狸有洞是什么意思不明白的，真的不明白。鸟有巢是什么意思是不明白，他们离开大自然界太远太远了。亲爱的妈妈们，你怎么照顾你的小孩呢？天父的世界，我们把我们的小孩子隔离了，把他隔离，把他放在一个所谓这个社会所给他的世界。我不知道将来我们的小孩长大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认为是很令人痛心的。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教育部长发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学校要把那些指针的钟全部拿下来。指针的钟啊，你们把这个叫指针的钟吗？学校要把所有的指针的钟拿下来，因为对小孩子产生心理压力，会让他们情绪低潮。因为小孩子要看这个短针是什么意思，长针是什么意思，红针又是什么意思，然后小孩子又要做数学的减减加加，他说压力太大了。 所以呢，要把学校那些指针的钟全部拿下来，放上什么钟啊？电子钟。一看，哦，12:13了哦 ，OK， 12:13。假如我正看呢，哎，这个红针到9那边，那短针在12那边，那长针在2的下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又要去挠，要去烦恼，所以产生压力，产生压力太多了，精神崩溃，然后会忧郁症，然后会自杀，然后会拿枪去打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母亲节，虽然讲很多很严肃的，又很好笑的，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你真的要反复思想，特别是你的孙子还小，特别是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特别是你准备要生孙子，不是你生，你的儿女要生孙子了，或者是生曾孙，你真的要反复思想，生出来容易啊，真的很容易，生现在很容易，给他吃饱，给他喝饱，给他睡好，很容易，但是接下来的道德教育、信仰教育怎么做？我有没有这个分量？我有没有这个成分去带他们？了解了吗？但愿玛利亚，我们能够学的还很多了啊！我下一次母亲节的时候再讲吧。我们一同祷告，一同祷告，天父。